站在萧山围垦区的塘坝上，陪同我们的当地朋友指着钱塘江说：“对岸是盐官。”心里一动，倒不是因为盐官是著名的官朝圣地，或者出了徐志摩、金庸这样的文学大家，真正让我一动的，恰恰是盐官前面的对岸两个字。这一路下来，我所关注的一直都是江面上的事物，是此岸的事物。什么时候我开始忽略对岸的呢？幼年时的北方家乡，一条河穿村而过，宽大的河床上面，流水细瘦几近干涸，多数时节村民们可以自由趟过。两岸的人家大致雷同，土黄的屋舍，土黄的锅灶，土黄的脸色。人们都在默不作声的生活，并不关心彼岸的事物。只是在夏季暴雨季节，河水暴涨，隔开了东西两岸，有时把东岸的人隔在了西岸，西岸的挡在了东岸。这时候往往会传来呼爹叫娘、吆鸡喝狗的声音。尽管从未觉得彼岸的生活有什么不同，但人们急切想回到的还是属于自己的生活。整个青少年时代，我都停留在老家的小城里读书成长，不再见过另外的河流，也无从想起彼岸的生活。仅有的对于彼岸的想象，都是建立在书本上阅读。掀开《诗经》的第一页，就有一条河流阻挡住了我们的行程，然后诗三百篇中总是传来河水的汤汤之声。在一条又一条有名或者没有名字的河流两岸，记载着最古老的农事、祭祀和爱情。是谁的句子？两千多年前的浪花溅湿我苍苔斑驳的草鞋。谁曾经贴着水面行走，并且歌笑歌哭？淑女与君子，艄公与过客，游民与弃妇，乃至时光与记忆，隔着同样一条河遥遥相望，构成周而复始的白昼和黑夜。如今他又借助单薄的纸张，间断了祖先的吟唱与后辈的倾听。这条跟血缘、传统、汉语有关的河哟，人间的银河，此岸是高楼大厦、齿轮与车辆。而彼岸呢？彼岸有采薇的村姑、祈雨的礼仪，以及以渔猎为生的星罗棋布的部落。